美国之音表示，独立调查人员未有发现有证据支持这一家美国政府机构屈服于北京当局压力，甚至可能被一名中国间谍渗透的指称。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星期四在发给员工的一封电邮当中宣布了这个行动。他说，该个机构在今日已经将一名普通话组的雇员解雇，并且将另外一名的雇员暂停职务一段时间。另外两名由政府雇员工会代表的普通话组员工仍然在等候有关纪律处分的决定。第五名雇员在事件发生之后很快地返回工作岗位。美国之音普通话组在中国每个星期的受众有4000万人。贝内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以这个是人事事务为理由拒绝讲出有关的个人身份，但是被长时间停职的普通话组主任龚小夏证实已经是被解雇，但是另外一名的管理人员张虎臣证实已经被暂停职务。公开指责美国之音由于北京压力而切断对中国商人郭文贵采访的龚小夏将问题转交了给他的律师基尤立加。基尤立加表示，他和龚小夏将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手段挑战这项决定。基尤立加表示，美国之音解雇他的这项决定对任何一位相信第一修正案、新闻操守以及是美国的联邦机构独立性的人来讲都是一个冤案。而张虎臣则是表示，按照暂停职务的规定，他是被禁止和美国之音的任何人通话。贝内特在发送给美国之音员工的邮件当中表示，这项的人事行动是在进行了4项独立调查之后才采取。调查全部得出的结论说，中断采访是美国之音领导层试图落实先前已经商定的新闻标准的结果。调查未有发现有证据支持所谓的断播是来自中国政府。据称是由美国之音内部间谍驱动的压力所造成的指称。其中的一项调查是由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在国会议员要求下展开，而另外一项调查是由马里兰大学一名新闻学教授进行。一名外部律师在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之后亦都支持管理层的立场。第四项调查是由美国之音的安全部门进行。郭文贵是一位现居于美国的商人，他在2017年4月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因为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高官以及他们的家人腐败的指称而激怒了中国方面。这一次的采访事先已经由普通话组讲为预告。贝内特证实中国曾经试图封杀采访，方式是打电话给在华盛顿以及北京的美国之音记者，游说他们取消采访。中国仲响到采访前夕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郭文贵发出红色通知，要求逮捕他。虽然有这些的警告，采访仍然响社交媒体上面实况直播，但是原本预告为3个小时网络直播的节目即是进行了大约1小时20分后，观众看到摄影镜头转向一名主持人，他是用手指划过了喉咙屏幕，然后是变黑。郭文贵后来是谴责了有关的决定，他发送的推特是表示，这个是压力来自多方的结果。他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表示，破坏直播是中国情报部门在美国之音内部的一名联络人。美国之音管理人员驳斥了有关的指称，并且表示龚小夏和他的员工已经是被告知将网络直播限制在1小时，以减少郭文贵提出无法检审他的准确性或者是无法由另外一方辩驳的指控的可能性。贝内特解释了让采访直播1小时的决定。贝内特说，因为他已经是安排好，他们是不想取消节目，但是他们是想将出现不专业的行为几率是最小化。管理人员则是表示，普通话组的员工被告知他们可以将最后2小时的采访录下来，以便经过适当的检审之后在今后是使用。但是基尤立加争辩说，龚小夏从来也都没有接到缩短采访的命令，而事实上美国之音在采访之后没多久发布的新闻稿当中将切断采访自称为是沟通失误而不是抗命的结果。贝内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坚称下达了命令，而且由得奖的广播记者、马里兰大学广播新闻学理查德·伊顿主任马克·费尔德斯坦所进行的独立分析亦都支持美国之音管理层的决定。贝内特的电邮援引了费尔德斯坦的讲话， 普通话组未能够服从指示，这个是严重而且前所未有地违反新闻专业精神，亦是广播业的标准的行为。费尔特斯坦通过电邮证实，贝内特准确地引用了他的讲话，但是他同律师磋商前，他拒绝进一步评论。基尤纳加星期四仍然坚称，只是在中国发起了咄咄逼人的行动，禁止郭文贵发声之后，美国之音管理层才屈服，并且开始试图限制这个至关重要的采访的长度和内容。他形容这项决定是公然违背了美国之音向全世界受众提供强而有力、勇敢无畏的报道，以及信息的核心使命。但是贝内特向员工发送的邮件表示，国务院监察长报告得出的结论认为，对采访郭文贵的限制完全是基于新闻最佳实践规范，而不是由于任何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贝内特还说，内部安全审议未发现有证据支持中国政府人员渗透美国之音，并且强迫对这次采访实行审查或者是将它剪短的指称。贝内特在采访当中被问到了这项的指称，他说，任何时候你听到的指称都是说某个外部大国渗透进入一家美国政府机构，并且指挥他的行动，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美国之音对此是非常重视，美国之音未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指称是属实。贝内特还说，放眼未来，他是希望该个机构的行动将会显示他们的专业的新闻机构遵守最佳的新闻实践规范，不会后退，有错会改，但是如果没有错就会坚持自己的报道。美国之音期待他们的每一位员工都体现专业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